好，那这边讲到的是耶稣他在地上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说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叫做耶稣使水变成酒。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来，预备，来。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走了再摆上次的，直到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OK， 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这个经文，这个圣经的故事的背景，其实我们刚才念得很清楚，就是在迦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婚礼，婚礼是大家最 exciting 最开心的一个时刻，婚礼是我们生命当中 one of 最重要的一个 moment， 是不是？那在这个迦南的婚礼的时候呢，许多人来庆祝，许多人在一起来在 celebrate， OK。 那在这个婚礼里面呢，耶稣的母亲也被邀请了。那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母亲是跟新郎新娘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跟新郎新娘的父母亲有认识。总而言之，耶稣的母亲在这个婚礼，耶稣也被邀请，耶稣的他的门徒也都在里面。哇，大家在这边欢庆，非常 exciting。那大家在最开心的 moment 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管酒的这个佣人呢，这个管家突然发现，哎呀，婚礼好像要十点钟结束，现在才八点钟，可是酒却要用完了。其实事实上，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们婚礼是庆祝一整个礼拜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在第几天的时候酒快要用完了。我相信现在很后期，可是呢，酒那时候没有了， party 居然还没有结束啊！你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扫兴的事情，是多么扫兴的事情！这就好像在公园打篮球打得正精彩的时候，突然啪灯关掉了，哎呀，多扫兴！这就好像看电影看得正过瘾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哇，就突然看到，我不知道你看什么电影啊，可能是 I don't know Titanic 快要亲嘴的时候，停电了，多扫兴啊。哇，好像或者是我们无论是从台湾或者从中国大陆或是哪里来的，你在那里，在当地，你和你的朋友，哇，有多么美好多么开心的时光，你觉得是你人生最开心的 moment， 突然之间一个消息，你要去美国了。哇，我不知道你是很开心还是很扫兴啊！至少我告诉你，当年我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好像一个超重的行李被拖来美国的，因为是我父母亲的决定，我完全没有任何的选择权，非常扫兴。或者是你在学生时代，当时是这个空运呀 ，OK， 在当中有些人在学生时代曾经非常的风光，好像你学生时代都是优秀的，这个名列前茅，结果一进社会一毕业之后，突然之间哇哦，盲目迷失，而且在学生时代都是朋友，可是现在朋友都离开了，或者是好酒用尽，原本一群很好的朋友后来关系搞砸了，这就是酒用尽了。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耶稣好像在一个绝，好像一个扫兴的光景，好像一个很危急的光景，耶稣如何能够让水变成酒？哈利路亚！让我们跟旁边人说，耶稣也能够使你的水变成酒。让我们来看，当耶稣的母亲，她发现酒要用完了 ，Party has not over yet， but the 酒
没有
完，这酒要用完了。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告诉你，使水变成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跟旁边说，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就是耶稣的母亲所做的事情，不是吗？耶稣的母亲看到了需要，他就到耶稣面说，酒没有了，是不是？为什么耶稣的母亲他会选择到耶稣的面前说酒没有？为什么耶稣母亲没有选择到其他的人面前或其他的地方说哎，酒没有了？因为他的母亲知道，第一，耶稣 he cares，耶稣是个蛮有爱心的，他是很在乎周围的人的，所以他知道这个婚礼如果办的到后来很扫兴，耶稣也会感到难过。所以第一，耶稣 care， 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耶稣他也 care about you， 他也同样的关心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你生命当中有需要，你正面临一个问题，一个难处，你到谁的旁边？你通常会找谁？你第一个打电话会打给谁？他给你 care 你的人，关心你的人，不是吗？今天你如果要让你生命的水能够变成酒，来到关心你、接纳你的耶稣面前，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耶稣的母亲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本书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圣经里面有多少次？一次又一次的表现出他对我们有多么的在乎。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刻意的走到，他绕了一个大圈，他走到撒玛利亚的一个井边，在中午最热的时候，他跑到这个井边去和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和他谈话。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尤其是当时的背景，男人和女人也不带往来的。为什么耶稣绕了一大圈要去和一个井边，为了要和这个撒玛利亚人说话？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一个这个女人，为什么中午大热天的时候到井边去打水？结果我们当我们去研究这个背景之后，我们知道，其实在当年，在当时的时候，女人去打水都是在下午太阳准备下山的时候，不然你很热嘛。中午没有人去打水的，就像中午没有人去篮球场打篮球的，打完一定中暑。可是为什么这个妇人要中午去井边打水？哦，后来我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她已经离婚离过五次，现在和她住在一起的甚至不是她现任的丈夫，她是个心中觉得很羞愧，她觉得她是一个被抛弃，而且肯定有很多人闲言闲语在她后面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妇人是一个非常有需要，可是却没有人能够帮助她，没有人接纳她的一个人。可是耶稣他却刻意了，虽然他是个当时他是犹太人，虽然他是个男人，但是他刻意的在中午就到这个井边去找这个女子，因为耶稣他在乎 ，because he cares， 因为这个女子也是耶稣所深爱的女儿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第一点你要清楚知道说，耶稣 he care about you， 他非常在乎你。那第二点，为什么耶稣的母亲会去找耶稣？除了耶稣 care， 第二，因为耶稣 he is able， 因为他能够，所以不只是他耶稣在乎，他也能够。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这个在可能出去玩受到一些委屈的时候，我们回到家里面 OK 就会找我们的妈妈，会找我们爸爸，通常是找妈妈不会找爸爸 OK 就是哭啊，妈妈妈难过啊，然后或是摔倒，那就是流血这样子。为什么会找妈妈？为什么不会去找他的洋娃娃？不会跑到洋娃娃面前，洋娃娃这个我或者那什么熊熊温妮的铺，我脚受伤了。平常他需要安慰的时候可以去找熊熊，可是他受伤为什么不找熊熊？因为熊熊不能帮他包纱布嘛，对不对？熊熊不能帮他洗伤口，可是妈妈可以啊。所以当耶稣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他知道耶稣 care， 而且耶稣能够 OK。所以第一点，要让水变酒是先来到耶稣面前，可是光第一点是不够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并且要有对的态度。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并且我们要将主权放下来。我们跟旁边人说，将主权放下来。
将主权放下来。
虽然耶稣的母亲到了耶稣面前，可是她的姿态、她的态度却是不对的。你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经文说 ，OK， 我们看到那些经文，我们打出来好不好？就是在第三节，我们回到第三节，对，这边讲到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OK， 这基本上就是到耶稣面前对他说，他们没有酒。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那这个虽然是来到耶稣面前，可是他的态度，他的姿态就是不对的。他说他们没有酒，其实言下之意是什么呢？耶稣母亲想用母亲的这个姿态来吩咐，来命令耶稣说 Hey， do something。 因为他母亲知道，当他在怀孕的时候，就有天使多次的对他说，这你所怀的孩子将是拯救百姓离开罪恶的，你所怀的孩子就是神的儿子，你所怀的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当耶稣从小长大的时候，他也是很不一样。所以当他的母亲遇到这个酒用完的时候，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知道耶稣可以，可是他的态度却是好像一个权威式的态度。Hey， 酒没了， do something。 OK， 那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第四节他的反应。哇哦，身为中国人，我们在念这节的时候，我们真是冒冷汗了，是不是？这边耶稣说什么？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哇，你 ，OK，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当中如果哪一个人这样对你母亲说话，我会第一个找你约谈 ，OK。可是为什么耶稣在这边会这样子讲话？嘿，母亲，而且他原文是我妇人，嘿 ，woman，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哇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并不是不孝顺，反而耶稣其实是非常孝顺的。他在圣经里面有多次教导要孝顺，而且他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必须要让玛利亚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现在是来到神的面前，他的姿态需要调整。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态度是不对的，其实神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使水变为水的工作。那什么样叫做一个对的态度呢？其实一个对的态度就是要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也就是等候主的意思。那事实上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对于好像所谓神明的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观念。那我们从小到大有几种一般 common 的态度，一种叫做命令式的，就像玛利亚说的，嘿，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让上帝差来的吗？证明一下吧，证明你可以吧。是不是有很多人曾经跟你说，哇，如果上帝是真的，那他就在我面前表演一个神迹，那我就信他。哇，如果上帝真的是这么窝囊废的话，那我也不要信这个上帝了，好像叫小伙一样，小伙过来，来转个圈握手。哇，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一个神的一个想要认识神的态度是一个命令式的，那很抱歉，你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 OK。 第二，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姿态 是一个阿拉丁神灯的方式。什么叫阿拉丁神灯呢？ OK， 就是你的愿望一定要实现，上帝他要做什么不关我的事情。阿拉丁神灯就是有个人到海边看到一个阿拉丁一个油灯嘛，搓一搓，突然一个巨人跑出来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Master? 这样是不是？然后呢，他说哦，你就什么给我几个愿望，就是几个愿望你要让我实现。 OK，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上帝好像也是阿拉丁神灯方式，但是我告诉你，这个 picture 是有一个错误的。当你搓出神灯的时候，这个巨人他对你说 Master。 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谁是 Master 啊？谁是主啊？耶稣是主啊。我们的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灯啊。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岂不也是阿拉丁神灯的态度？上帝，我要这个，你给我，你不给我，我就抱怨。你不给我，好，我小心了，我就不来教会了。OK， 你不让我跟这人交往，我跟你讲，我就不奉献了。哇，你不让我得到这个工作，我告诉你，我就不祷告了。弟兄姐妹，这样的信仰是没有任何果效的。你希望你所信的上帝是你隔壁那个人他的奴隶吗？哇、wow, ，I don't want you。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态度要是对的，要是对的。今天我讲的不是说神不在乎你的心愿，但是我们的态度永远要是对的。那另外一个姿态就是理所当然的。有些人觉得说，上帝好像欠你一样，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发生，都是上帝的错，都是他亏待你。你日子过得好是理所当然的，你能够有一辆车子是理所当然的，你现在能够呼吸是理所当然的。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这样一个态度，你也没有办法经历到食水变成酒的神迹。那你可以想想看，你平常一想到神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是感恩呢？是敬畏呢？还是常 complain？ 啊，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为什么不让我去这里？为什么不让我得到那个？为什么我没有 straight？ 啊，为什么我怎么长不够高 ？OK， 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长不够帅？为什么他就可以跟这个人交往？为什么哇一直抱怨？因为你觉得上帝就欠你啊。可是你身上有很多你有的东西，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另外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考试考不好，你会去找老你要去找老师，你希望成绩能够好一点吗？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 ？OK， 你会说：“嘿，老师啊，我今天成绩考那么烂，都是你的错。”你帮我加点分好不好？谁叫你出题出那么难啊？你出简单点，我就可以 pass 啊。所以因为你出太难，赶快给我成绩高一点。你不可能这样子嘛？你会跟老师说，你上课英文讲那么快，我哪听得懂啊？你讲慢一点，我就可以成绩高一点了。所以你还给我加点分，这好像不太对吧？更严重一点，哦，拜托老师，你干嘛上课时间那么早？早上什么7:30？你不会晚一点开始啊？不然我就不会迟到啊。弟兄姐妹，你如果去跟老师要成绩，你不可能用这种态度吧？你不可能吧？因为你用这种态度，我告诉你，老师不把你踢出去就错了。但是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同样要有对的态度。所以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一个第三点，使水变成酒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是要等候主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章五节，当耶稣说 OK， 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耶稣是说他是有主权的，神是有主权的，他才是主，他才是那个 master。 所以耶稣的母亲他没有在那边歇斯底里的叫骂，泼妇骂街，你的儿子我养了你这么久，你怎么这样对我讲话，还没有。感谢神，毕竟玛利亚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一听就知道了，今天我是来到神面前，要有一个态对的态度。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念，他母亲对他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母亲的态度转变了？他不再是说嘿耶稣啊，酒没了，来去 7-11 帮他买几瓶酒来。 哪没有这样子？耶稣酒没了，来变个神迹吧！现在，快点，快点！那等一下，那个酒喝完了。他没有，他母亲的态度转变了，他就对旁边人说：“这个人，耶稣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态度变成神，让神来做决定。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是把主权交给神了。OK。那什么叫做照着主的教导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他叫我们做什么，还有他叫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有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祷告的事情，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你是否希望有一个顺利的未来？你是否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你是否希望你能够活出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荣耀的生命？你是否能够希望进入好像一个正确的方向，合神心意的生命？可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态度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尽量成为一个等候并且遵照神吩咐的一个生命。那我们就来检视一下，你是否有一个等候并且遵照神照着主教导的一个生命。OK， 第一点，我们看等候神的一个生命呢的态度是，我们是照着主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3:7，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这样就是你们祷告不受拦阻。弟兄姐妹，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对自己的检视哈。当我在结婚之后，我发现结婚之前我就说，哇，这个我会为我太太做任何事情，我会为她上刀山下油锅，我会 OK 什么什么什么都讲 OK， 她要做什么都做什么，她要什么都会。可是一结婚之后发现好像不是没回事啊，好像不是没回事，常常觉得说天哪，她怎么会让我觉得说这么的失望，有时候让我觉得这么的心烦。其实很多时候神就用这节经文在对我说，嘿，做丈夫的你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所以我一次一次的，当我准备要哇发怒的时候，当我准备要 complain 的时候，我就想说，圣经教导的你要体谅她比你软弱。的确说的话，女孩子身体的确一般来说男生是比较 strong， 而且在这个生理的这个构造上面，女生每个月会有一次生理期，男生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很多时候女生比较 emotional， 比较 needy， it's true。 所以我常常被神提醒，因为你身边这个女孩子是比较软弱，你要去照顾她，你要体谅她。哇，我就静下来了。如果说管他的软弱，叫他把他 sign out turn for fitness 要去变强壮点，不是这个意思 ，OK？ 你要去体谅，你要去爱护，并且下一句要尊敬他，要尊敬他。你是常挑他毛病呢，还是你常常尊敬他？你是常觉得他对你做的不够呢，还是你去 appreciate 去感谢他为你所付出的？弟兄姐妹，一次又一次的，神用他的话语在提醒我，但是我有没有照着主的教导去做呢？我们希望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水能够变成酒，但是你有没有照着主的教导去做呢？如果有些人一直在希望婚姻能够得到改善，可是最基本神要你做的你都不去做，可能吗？今天你可能说，哇，全场里面只有我是结婚的人， James 你讲的会不会太遥远了一点？让我告诉你 James， 我 guarantee 我结婚以后我一定会体谅我太太，我一定会尊敬她。你确定吗？看看你在家里面，你有没有体谅你母亲的软弱？你有没有体谅你姐姐或是妹妹或是表姐表妹的软弱？你有没有体谅你周围女性朋友的软弱？你有没有尊敬啊？你有尊敬你的父母亲吗？你有尊敬你的小组长吗？你有尊敬你的牧师吗？让我告诉你，不要说这些人不需要我去体谅啊，我又跟我太太跟我没关系，这些人不需要我尊敬啊， 只要是我在乎的人，我一定尊敬。让我告诉你，那你就错了。你越在乎的人，你越接近的人，你反而越难体谅，你反而越难尊敬。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尊敬体谅你的母亲，尊敬体谅你周围的姐妹们，你没有办法尊敬体谅你的小组长，让我告诉你 I can tell you right now， 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同样很难尊敬体谅你的配偶。所以嘿，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再 struggle 嘛，现在就好好来预备你自己。 Amen。我知道你们在沉思啊，因为这太重要的课题，是不是？那当中男生觉得说 OK， 我知道我要尊敬，我要体谅，可是你好不好，都是我们承担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公平。哎，下一节来，彼得前书三章一节，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哈，说得好，好人，没有开玩笑 OK， 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感动一个人不是因着你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多少时候 OK， 我们之所以关系会僵化会恶劣，其实就是因为太 nagging 了，说太多了。有时候你觉得说你要控制控制，所以我要说，就越说越困难。其实坦白讲，在关系里面也是一样 OK， 若你有很好的朋友，是你有交往过，你就知道哇，你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可是你有哪一次是因为讲让这个人被改变了？很少啊，其实应该是说几乎没有。重点是一个生活的爱的流露。那当然在婚姻里面，其实说实在话，我是为你们打个预防针啊。女孩子听好，男生是很需要面子的，男生是很需要有时候被捧一捧，被鼓励一下，被称赞一下的。男生有时候还是要让他感觉到 yes you， 你是一家之主啊，不要说你是一家主，可是哇，有名无实一样。听你们这边讲说，做妻子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说好，我以后我结婚，我找一个值得我爱的人，我一定会顺服。但是我告诉你，一样的啦。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你很难顺服的。你有没有顺服 ？Again， 你的小组长，你有没有顺服？你的父母亲，你有没有顺服你老师叫你该做的都做好？你有没有顺服 again 你的牧师？你有没有顺服上帝他的教导？弟兄姐妹，这些不是好像常常大人要拿这些东西来压你，其实一点都不是。当你照着主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得到太多祝福，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因为其实你更，其实说起来的话，你不只，你当你顺服父母的时候，你不只在顺服父母，你在顺服谁？你在顺服上帝。当你在顺服你的牧师、你的小组长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顺服上帝啊。虽然有些牧师、小组长可能是会让你觉得不太值得去顺服，但是说你顺服，其实这是上帝讲的，因为每一个权柄都是上帝允许、上帝所赐予的。当你顺服，你就蒙福。当然，如果有些人叫你做一些违反圣经原则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你是要有智慧的来处理的 ，OK？ 但是这个是我现在讲是一个态度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你是否有一个等候的主的一个心态？第一个，你就来看你是否照主的教导。那我接下来再检查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因此，我愿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哇、wow, ，again， 男人，我现在 I'm picking on you。如果你说是我，耶稣，我愿意为你活。那这边讲说，我愿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哇、wow, ，很不容易耶，很不容易。另外下一节说，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弟兄们，你是否有一个圣洁的手？你是否有一个祷告的手？还是你的手常常只是用来？OK， 只是用来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甚至你的手常常拿着滑鼠去点一些不该点的事情，不该点的网页。弟兄姐妹，你的手是什么样的手？这边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你要，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 结束祷告。你上次祷告是什么时候？你除了在教会以外，你有在哪里有祷告过吗？你有举起你的手来为 OK 你的家，为你的学校，为你的社区，为你的朋友祝福祷告过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男人是属灵的头，就是要带头的。让我告诉你，虽然我是牧师，我跟我太太结婚，我们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有时候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很希望我太太能够，为什么明明有件需要，可是我希望她开始带头祷告。为什么每次我祷告有偶尔能祷告一下，可弟兄姐妹，男人就是要做一个带头的，这是你无可推诿的责任啊。不要做个这个好像一直叫你太太去做些你该做的事情，叫别人做些你该做的事情，你要有担当啊。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太太也很想祷，很想要祷告，她在等我祷告。我跟你讲，这个位置一样对的。可是你不要等到结婚之后再开始学习怎么样祷告，从现在开始成为一个举起圣灵手随处祷告的人。你不要反而是一个又充满愤怒又一天到晚争论，然后手就在那边可以一些没意义的网站的人。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要顺服圣经的教导，从现在开始尝试。你们，那最后一点我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4:12，这边讲到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心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我们用这个来检查你是否有一个对的态度，等候主的一个态度。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是基督徒了，很多人也是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愿意被耶稣的爱所感动的人。这边讲到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如果你说是的，耶稣，我愿意做一个顺服你的人，那这边说你要在言语上面做榜样，你是否愿意做一个顺服主的人呢？所以从你嘴口中说出来的话，坦白讲，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我再讲一次，只要从你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一个顺服主的心。因为主说你要在言语上做榜样，可是你常常你在 Facebook 上面你 post 的东西，你用的字眼，哦，或者是你平常讲话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若你心中没有态度的话，你嘴巴是讲不出来的。可是你嘴巴讲出来，很多时候 reflect 到你心里面的情况。弟兄姐妹，我真的要，真是我用神的爱和怜悯要来提醒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真的在言语上做神的榜样。不然你说耶稣，我愿意为你而活，所以耶稣，我是顺服你的人。我告诉你 ，It's not true， 你只是讲得很好听而已。或是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可是你行为差太远了。重新来检查你嘴巴说出来的每一个字，你在网络上 post 的每一个东西，不是为了要应付你的牧师啊，不是为了要应付你的父母亲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一个使水变成酒的一个神迹啊。你的态度骗不了人的，唯有你态度对了的时候，神在你生命中要做极大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不是说你的言语，我在讲是你的态度。你们，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如何看出你有等候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相信主的时候绝对不会延迟的。OK， 我们回到那个婚宴，我们就看到说，哇，酒快没有了，可是客人还在，客人好像那个最后的酒就只剩那一杯了，他们已经一直在喝，快要喝完了。你会觉得说，你的人生好像有些时候，时间就快来不及了，可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主，他有他的时间，他绝对不会延迟的，他绝对不会延迟的。OK， 弟兄姐妹，我要做一个很快的一个见证哦。 我在上礼拜，我在前天礼拜四，我在21天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 wonderful marvelous 聚会，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但是背后有一个故事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我很重视这个聚会，因为当天晚上，其实21天布道会是上帝要大大使用的聚会，那也是一个好像我们年度教会的重头戏。那我觉得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我所预备这些 examples 这些字眼，我一讲出来一定会很好的互动，大家会觉得很棒，而且会触动到人的心。刚好我在预备的时候就觉得哇 ，it's gonna be great, it's gonna be great， 我就很兴奋。可是，在兴奋之余，我突然心里突然觉得我有一个骄傲在里面。我说哇，我很厉害，我只要一讲出来，台下就会get hyper。OK， 我一讲出来，一定很多人信耶稣。我就觉得说哇，有点奇怪。一方面我是在服侍神，另一方面我心中有充满了这种狂傲。我就警觉说不太对了，主啊，你看重的是态度。我今天在乎的是你对我的心意。今天如果带领很多人信耶稣，台上台下互动非常好，可是我是一个骄傲的人，神你不喜悦的。今天我渴望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但主不知道该怎么做，请你帮助我。所以我还是一个很狂傲，但是我需要谦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谦卑，我只好边狂傲边祷告说，主请你帮助我谦卑。你知道我是一个自我的 fight。 结果礼拜四的中午，我想说好，我礼拜四4点钟我把讲章全部准备完，5点钟开始做 PowerPoint 寄给教会，7点半上来讲到，就没想到我吃完午餐之后，那我开始把它 finalize 我所有的 ideas。 我突然发现我之前写下的所有的点 introduction example conclusion 全部连不起来，甚至我连之前在练习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牧师在镜子前面练习讲到之前讲的自己都热血沸腾快流泪了，就那个时候讲出来哇，完全没有感觉，我不知道我在念什么，然后嘴巴里面只有饺子的味道，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我当时我真的 panic。 如果你上过 public speech 的课，你就知道你在上场之前如果你没有任何内容的话，那种感觉多么恐怖的事情。我前一阵子我才觉得我狂傲，因为我这准备的太棒了，没有想到在上场前的6个小时我所有的预备变成英雄无用武之地，每一个东西连得起来跟废物一样。我觉得上台我这样念的话，我根本台上人都睡着睡光了。所以我一直到3点半我在那边 struggle 3点半完全没有用。我说主啊主啊，我那时候完全那个狂傲全部消失了，换来的是完全的恐惧，完全的害怕和完全的依靠主。好像就要开始了，我之前准备了很多酒要来让大家一起来 celebrate， 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终于3点半我 forget about 我预备所有的内容，跪在地上，我说主啊主啊怎么办怎么办主啊怎么办，我做不出来，约不出来，等一下就要讲到了，怎么办，我主你帮助我怎么办，我死定了。我是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就说主啊我死定了，完蛋了，完蛋，你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祷告了，这是一个很真的是很坦诚的祷告，而且这是你想想你没有后路了，火烧屁股了。我真的这样祷告，我不是在夸张，我说主怎么办，我不行，我完蛋了。我是真的这样祷告，你一定要帮我，完蛋了，主啊你帮我。这样祷了很久，主啊你帮我，怎么办，你帮我。因为主听了我的祷告，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我清楚的知道，其实神回应了我的祷告。我说主啊我很狂傲，请你帮助我能够谦卑下来。所以虽然我很害怕，可是我知道主他的时候是绝对是 perfect。 可是 again 我虽然知道主他的时间是最完美的时间，可是主啊已经快4点钟了啦，原本4点钟就要把稿印出来然后开始做别的事情，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哎，主啊你时间真是 perfect 吗？主啊怎么办？ 终于在3:50，我边祷告，圣灵就开始充满我，就开始祷告主啊主啊。3:50，我整个人就降服了 ，flat， 趴在地上，主啊，帮我。然后我就安静了。突然之间，啪，四个经文就从脑海中出来。那个四个经文就成我心的傲慢。然后我题目啪重新改掉，然后我就坐到电脑前面，赶快打下来，说谢谢谢谢，打下来。可是打完之后没内容，只有四个经文，然后时间已经到了。我说好吧，我就把 PowerPoint 打好寄给教会。结果寄去的时候只有题目四个经文，完全没有任何内容。那当然 PowerPoint 无所谓嘛，只是重点。但是我其实坦白讲，我也只有重点，我没有内容。我就开车，我说主啊，我现在完全靠你了，我完全靠你了。这就是前天发生的事情啊！我到这5点，事情处理一下，5:30、7:30就要聚会了，500个人在等着要听讲道，还很多人带他们的朋友、家人来听，哎，压力多大！我说5:30啊，只有四个经文。我主帮我把门关起来了，然后开始打字。神就一句一句给我，一句一句给我，然后之后我之前预备的东西有些就可以放进来。最后7:25，我的奖章才完成，然后从那个 printer 这样子叮出来，我还没有机会全部 go through 2遍这样子，我通常都会 go through 几遍。主，你帮我，你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然后我就这样祷告走出去。哇！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晚上，很多人聚会结束来告诉我说：“谢颖，这是你，我认识你一辈子有生以来讲话讲的最好的一次。”这个时候，我很自然，我很彻底的说：“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够我用。”感谢神，荣耀归给神。我如果是自己的态度的话，我感谢主啊，感谢主，哎呀，感谢主啊。其实心里说，哇，这讲不错。现在态度完全不是这样，都是主恩典啊。He saved my butt, OK? 他真的是，不然的话我就完蛋。站在台上，前一天还有人开玩笑说，哇呀，神啊，你要讲什么？我们可能去买一些什么，在门口发一些鸡蛋和番茄啊。那如果讲的怎么样？就可以丢这样子，有些互动，我还开玩笑，来没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心里觉得说我讲的东西还不错，不会丢这样子。我那时候就说一定会被丢的，因为没内容。
不会过
瘾。感谢主，而且更奇妙的是，台下很多的人在我讲到的时候，他们开始流泪，他们开始流泪，圣灵开始来触摸他们，还有人甚至在我讲到的时候已经被神医治了。然后我们感谢主，那天我们 Anderson 弟兄。他在那天听了我这个信息，接受耶稣的，好不好？你帮我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上帝他是不误事的，但是上帝更看重的是你的态度。感谢主，他因为爱我，所以他还在乎我的态度。他真的狠狠的打我几下屁股，哇！现在乖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敢讲。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恩典。OK， 今天我讲到，如果有内容，都是主的恩典；没有内容，是我自己的问题。哈利路亚。最后我要讲这个东西。OK， 我做一个举例。有些人，我们当中有点喜欢打球的，有些人只想要打一场好球。但是，如果你是参加过校队的人。一个出色的教练，他要给你的不只是一场好球，是一个赢得一个总冠军。那有些出色的球员，当他们参加校队的时候，或是你说 NBA 出色的球员，他们想要的不只是一场好球而已，他们想要的是得到一个总冠军。可是我告诉你，一个伟大的教练，他想要给球员的远远超过只是一个冠军而已，他要给的是一个冠军的态度，好让你在人生的未来的每一步都是一个总冠军的人生。 今天我们有些人打球甚至不在乎打赢一场球，哎呀，有球打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态度只是哎，有球打就可以了，一点目标都没有，一点期望都没有，也许这是难怪为什么人生总又没有动力，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没有听劝的能力，甚至没有向试探说不的能力，更没有顺服神、顺服教练、顺服牧师、顺服父母亲的能力。今天也许你我面对的不是一个球赛，但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所面对的感情，我们未来，我们的品格，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有球打就好，还是你想要打赢一个冠军赛，还是更宝贵的，你不只是在球场上风光，你在球场之外，你也是个冠军的生命。特别我要提到，因为耶稣在这边是在一个婚礼，一个婚礼在行这样的神迹。请问在你的感情，你对于面对你感情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是有恋爱可以谈就好，还是你想好好的谈一场恋爱，还是你更 serious 一点，其实我很想要进入婚姻，还是其实你真的可以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想法，我想要能够有一个伴随一生之久。请问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在你的感情上面你的态度是什么？我不是说感情不重要，我不是说谈恋爱不重要，但是我说的是态度。今天你在你人生你可以有一个选择，你如果你想要的只是哎谈一个感情就好，那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感情又一个感情，一个恋爱又另外一个恋爱。如果你今天态度是我要好好的谈一场恋爱，我不是像随随便便的有个人陪酒，我是要好好谈一场恋爱，听起来很感动，很哇，好像很多鸽子在飞的感觉 ，OK？ 但是我告诉你，坦白讲，因为你的目标是好好谈一场恋爱，所以你这一生，坦白讲，你也不过是好好的一场恋爱，又另外一个好好的一场恋爱，再一个好好的一场恋爱，就这样子而已。Hello，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啊，你说不，我不只是想要谈个恋爱，我不想要好好谈一场恋爱，我想要进入婚姻，这样够认真了吧？我必须要坦诚告诉你，其实每一个爱情都是令人尊敬的，令人感动的，每一个婚礼，每一个婚姻都是令人兴奋，令人想要祝福的。可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我想要有一个婚姻，让我告诉你，全世界人都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这世界上有50%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他们不是不在乎婚姻，他们不是不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可是因为他们只是渴望一个婚姻，可是却没有真实的去想说要一个什么样子的婚姻，而且他在预备的一个整个人生的态度没有跟上。我告诉你，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跟谈恋爱一样，一个恋爱一次分手，一个恋爱又一次分手。如果你只是要一个婚姻，你是一个婚姻一次离婚，一个婚姻又一个离婚，或是你结婚你没有离婚，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很痛苦。弟兄姐妹，你今天到底是一个态是什么样的态度？还是你要的是一个能够伴随一生之久的婚姻？告诉你，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这要付上的代价也是不一样的。但你到底有多想要一个伴随一生之久的婚姻？如果你真的想要， 你一辈子只能活一次，如果你真的想要，让我告诉你，现在就必须要活出这样子的态度。你现在就必须要活出这样子一个姿态出来。我想你认识我够久，你就知道我作为牧师，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我希望这个离婚的时代能被翻转过来。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但是我经常告诉你，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可以从神托付的羊群开始。弟兄姐妹，我对你们有一个很深的祷告，我对你们也有信心，神愿意，你也可以拥有一个伴随你一生之久的婚姻的。 Amen。 你是可以的，但是你自己要有对的态度，你对你自己要有一个对的期望。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恋爱，那么就是这样子而已， You get what you want。 如果你今天只不过是随便在街上打个球你就满足了， This is what you get。 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能够赢几场球赛， This is what you get。 你今天就想要说我一辈子我要拿一个总冠军， Yes, this is what you get。可是人生 is more than basketball， 你要有一个总冠军的一个 lifestyle。 你今天如果只是谈恋爱， it's what you get。 如果你只想要一个轰轰烈烈恋爱， Yes, you can, 你可以有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恋爱， But this is what you get。 还是要一个一生之久的婚姻。我告诉你，当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已经立定这样的心志，我要的不是只一个恋爱，我要的是一个可以一生之久，可以荣耀神，可以祝福人，可以带给我后代子孙祝福的一个婚姻。在国小我就做这样决定了，所以很多时候 I can easily say no to temptation。 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生命是在你自己的决定啊，你要怎么来决定？你态度要对。另外，你的 coach 是谁？你想要打一场好球 ，yes， 但是你的 coach 是谁？在婚姻里面，你的 coach 是谁？你的教练到底是谁？是谁在教导你怎么样经营你的感情？是谁在教导你怎么样来预备你婚姻的道路？是好莱坞的电影吗？是的，我想要能够有一个长久的婚姻，可是你的 coach 是谁？是好莱坞的电影吗？还是偶像剧？还是琼瑶小说？这些人是好的教练吗？ Hello? Not at all。 好莱坞里面一团乱，他怎么教你啊？演出来的东西只是票房而已啊。 Wake up， 聪明一点。你的教练是谁啊？是不是在你旁边在那边怂恿你的朋友啊？我不说这些朋友 不是好朋友啊，可是怂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跟这人在一起很好啊，他不错啊。哎，你一个人那么孤单，干嘛交个男朋友啊？学英文呢也好啊，交个老外。你到底谁是你的 coach？还是有时候你有在当别人的 coach？ 弟兄姐妹， I'm talking about your life, your marriage。 你可能说哇，我现在才十几岁，我好像走错房间了。 No, you're in the right place。 我告诉你，自己朋友越会在那边怂恿，越会给出意见的人，他自己感情也一团乱啊。不要听这些人的问题，不要听这些人讲话，听上帝说的，听那些真正爱你的人对你说的话。我告诉你，我做牧师我恨透了，有多少人为了去听旁边人朋友讲一些 没有营养的一些建议，跳到爱情里面，劝人交往，什么都做，最后当心醉的时候，是谁在他旁边？全部都走掉了。心碎人最后只有来到牧师前面说：“我怎么办？我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姐妹，你放聪明一点。I'm serious。虽然现在很尴尬的场面，而且话题也没那么严肃 ，But it's true。Gosh， 积压在我心中十几年的，想讲出来，怎么终于讲出来了？你不要再听你这些朋友一些废话、没有意义的话。我告诉你，因为我把你当家人看，我才讲这些话。我希望你 ，I hope you get it。对于你的爱情、你的婚姻，你要找一个，你想要有一，第一，你要有一个够伟大的一个目标，长久的婚姻，一辈子的婚姻。我相信你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渴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也渴望有一辈子的婚姻，但是他没有一个伟大的教练。不要怪他们，不要怪他们，他们同样是需要帮助的人，他们需要伟大的教练。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代比我父母时代更悲哀，因为上个时代的人还渴望，还敢去渴望一辈子的婚姻。我看这个时代连这种渴望都已经消失了。最后今天我要唤醒你们啊，还是可能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而耶稣他选择，他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一个婚姻里面。因此，弟兄姐妹，我深信，他对你的婚姻，他是重视的，也是他能够让你的婚姻是一个美酒的回应。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感情上面很多难过，很多的一些挫折、伤害、失望，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耶稣他就是为了你而来的，他就是为了你 ，this moment。他在当年迦南的婚宴 perform 使水变成酒的婚姻的一个神迹。也许你现在感情生活真的很不容易，也许你现在当你想到这个未来时，你很痛苦，好不好？交在神的手中， in his time。 你要学会等候，你不要在一个阿拉丁神灯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信仰，不要再过一个命令式的信仰。这个男的很帅，我就是要他。这个女的很温柔婉约，我就是要他。现在，然后你必须要 let go。就像耶稣的母亲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换句话说，他没有叫你做什么，他叫你不要做什么你也不要做什么。耶稣他一定要给你最好的婚姻的啦。但是他叫你不要随便乱交往，就不要去了。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我也有过啊，我的 Dianda 的时候，我以前在台湾很喜欢女生，我就说如果我找到一个更比她更好的，我再变心，不是变心啊，我自然就会，不然我不需要这样子。 OK， 那结果后来不知道怎么搞，我对那个女生我觉得不合适。 OK， 我说我11岁我就想要有一个这样的婚姻，所以我很认真的。 我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合适了，我就对他感觉就渐渐的淡掉了。我在敌人堂的时候，我突然说，哇，我现在心中的位置空了。然后我走在校园，突然发现，哇，很多 temptation 这样子。有一个女孩子，哇，去找，真的蛮可爱的。然后我还试着去，还跟她打过两次电话，我想试着要追她。后来发现说 ，This is not what I want， 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要的。我要让神来带领我，我要让神为你找，没有微信的同学。现在在后面。弟兄姐妹，其实现在我跟文轩我们进入婚姻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还是每天要来寻求我们的 coach， 我们的教练。使水变酒是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哈利路亚。我们试着来把主权放下来，相信他 ，in his time。It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好，最后我们来念约翰福音二章九节十节，我们就结束。我们一起来念。
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之前的感情是好酒吗？你觉得你之前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你的朋友圈是好酒吗？你觉得你以前的生活的处境是好酒吗？你觉得你过去的一些表现是好酒吗？让我告诉你，当你把你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你自己都会对自己说，我以为以前那些是好酒，我以为以前这个男朋友是，哇，没有办法想象更好。那你会说，哇，没有想到神啊，你倒把好酒，真正的好酒留到如今。耶稣有一个好酒为你预备的，阿们。这个好酒是真的好无比的酒，不论是在你的感情上面，不论在你的人生前面的道路上面，你的学业，主权放下来吧，尽力去做，结果交在你手中。真的，不要做那阿拉丁神灯的方式，放下来吧。耶稣为你预备的，才是真正的好酒。也许过去有些很好的朋友，现在分道扬镳，我到不同地方去了。好酒，神有更好的酒为你预备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